好，现在就是线上的兄弟姐妹、牧者，还有就是同工们，大家好。一周的时间哈，过得非常快，我们又到了周末的时候，就是兴盛健康讲座。我们这个月的讲员的话呢，都是吴海军弟兄。今天他带给我们的题目是在徒步旅行当中经历上帝的同在。海军弟兄，就是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从大一一结束的暑假就开始参加北大的登山队，连续在大学里边3个夏天的话呢，分别去登了就是中国的不同的高山，有西藏的，有青海的，还有新疆的，那他这种就是实地的实战的登山经历的话呢，真的是我想就是给他的生命带来了很大的超越，那这种超越的话呢，他也可以应用在就是与上帝的关系上。那他在就是现在的服饰当中的话呢，其实是跟他以前的登山经验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今天就是来聆听吴海军弟兄跟我们讲，就是徒步旅行当中经历上帝这样的一个题目哈。我们也好像就是胡牧前边最早的时候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我们来学习登生命的山，也登属灵的山，我们能够就是真的是在高处跟我们的上帝能够相遇。好，那就是这是讲员的介绍哈。我不太清楚，就是今天晚上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讲座。我们每次就是都有新的朋友加入哈，所以我还是要把我们这个兴盛健壮的健康讲座呢，向大家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讲座的话呢，是由我们恩福文化宣教使团陈祖兴牧师开启的一个新的项目。就是他自己，曾经就是在休斯顿的福变教会做过19年的牧者，做牧者能够做19年是相当不容易的，是一个真的是神很大的一个恩典哈，服侍而且是服侍比较大的一个华人教会，那他在自己的服侍经历过程当中的话呢，亲身体验过就是牧者的疲劳。他就是曾经在2008年去汶川，就是去服侍的时候，也就是与很多其他的国内的一些个牧者呢进行合作哈。那他发现身边很多人也是就是疲劳服侍的，所以他现在来到恩福文化宣教使团之后的话呢，他的一个主要的呼召就是关怀牧者。这个是我们恩福文化宣教使团开始这个兴盛健壮讲座的一个原因哈，那我们开始是从关心疲劳牧者哈出发，但是呢，我们发现就是平信徒其实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就是我们在主里边能不能活出一个全人的健康，不仅仅是我们同时平时讲健康的时候会容易想到身体健康。那么成为基督徒的话呢，可能我们会想到属灵健康。那我们在这里边强调的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活出有丰盛生命的样式，是需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健康。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我们就是兴盛健壮讲座的话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健康。这个是我们的讲座哈，然后有大家就是是新来的朋友，你们想知道我们以前讲座的回放，请你就是到这个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的网站上，我们有全部讲座的回放，到目前为止，今天应该是第21讲了。好，那我对这个讲座的介绍呢，就到此为止哈。我们今天就是祖兴牧师，他有参加其他的活动哈，所以他没有办法来赶到这里边为我们做这个祝福的祷告哈。我邀请海军弟兄帮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好的，谢谢田老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晚上的时间当然美国是晚上时间，中国是白天的时间， 召集我们弟兄姐妹们来到一起，主我们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分享自己的一点经历希望这样的一点经历虽然是不配也有很多缺失的地方能够给弟兄姐妹们多多少少一点提醒或者一点帮助让他们也在自己和上帝同行的这个过程里边。得到更多的祝福，我们就求你跟我们晚上的时间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祷告，阿门。
阿门，好，海军，现在你就可以掌握时间了。
OK，好的，我现在分享我的这个屏幕，然后在我分享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我也想请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就跟我们上一次上两次一样，请大家就是在这个聊天窗口里边。能不能告诉彼此你来自哪一个城市好吗？如果你不方便说城市，就说这个国家也行就是大致知道我们的分布的地理位置的分布的情况。看到一些熟悉的朋友包括胡教练也在，所以如果我讲的不好的话，可以请他来纠正。还有我的这个几个弟兄在北京的，在奥斯汀的。西安的，感谢主哦，还有台北的，真的是四海一家，呵呵，只要我们在主内去哪里的话，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感觉。OK，好，谢谢大家，好，那我就开始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跟上两次一样，我一开始的话呢，会把我之前的内容尤其是一些。这个比较概念性的东西，在这个过一遍很快的过一遍，然后再进入今天正式分享的内容所以首先的话呢，我们前两次我都在很强调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要成为生命赢家，什么是生命赢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画就是诗篇第一篇尤其是第一篇第三节说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所以我在这里当然是非常的鼓励大家能够把这一个诗篇的内容从头到尾都能够背下来然后你背下来之后的话呢，就是在你的脑海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好，那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跟上帝在同行的这个道路是也就是可长可短，可希望是比较长当然这个时间是在上帝的手里边。几十年的时间等等，那希望的话呢，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可以常常的去问自己，现在的这个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子，就是跟我们跟这个图画里边跟诗篇第一篇所讲的，像这样的一棵树的样子，是不是有不同或者是差距？如果是有不同有差距的话，那么就求上帝在圣灵里边来提醒我们，能找出其中的原因是因为犯罪的原因那我们就要这个悔改，是不是？是因为远离这个教会和团契的原因，那我们也要在里边悔改，然后要找到这个相应的适合自己的地方，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社区里面去所以这是我在前两次讲的，一开始就是讲这个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诗篇第一篇能够背下来，然后也要看一下就是自己的这个现在的生命的状况跟诗篇第一篇讲的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们是不是经常有自己的灵修的这个时间我的第一次分享就是讲我们怎么样能够养成一个灵修的习惯所以如果大家在那个方面有这个现在还存在一些困惑，或者还没有养成习惯，读经和祷告都不太经常的情况底下，我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下或者听一下我第一次的分享那么，如果是没有一个这个小组有这个属灵的同伴然后也没有这个叫 accountability，就是在我们跟上帝同行的道路上，没有人来监督我，我也不会去监督别人然后在这过程中，你会觉得很孤立或者是孤独，没有朋友然后在服侍中没有力量的话，那我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听一下我上个礼拜就是第二次分享的关于如何在门徒小组里边，在门徒建造里边去经历上帝希望这些都对大家有帮助。 我也这个非常坦诚的跟大家讲了我自己的经历哈，那大家可以上可以在尤其是第一次的时候，我可能分享多一点，可以去看一下。那我分享自己的经历的目的的话，是想说我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啊，我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基督徒，没有受过很严格的这个这种神学的教育哈。那在都一直的话呢，在这个信主之后20年的时间里边啊，有高有低，有起有伏。那么感谢上帝的话呢，都是在教会里边啊，同时我有带领我的老师哈，然后最近几年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弟兄哈，我们在一起同行的过程里边，啊，然后慢慢的走出这样的一种自我或者是罪的捆绑，啊，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到跟上帝同在的这种喜乐，啊，所以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的话，我才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那我的经历的话呢，说明就是说，如果是我作为一个很普通的基督徒啊，能够这个在这里边啊，通过刚才我讲的这种自己的努力也好，别人的帮助也好啊，然后能够有这个跟上帝同行的喜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做得到，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耶稣就是要我们跟他在一起。对吗？所以我们都可以啊，只要我们去追求啊。那我也在前2次的讲座里边也提过一些这个我们叫生命规则哈，生命规则 rule of life。那今天我还会再增加几个啊。那这是就说是一套原则和实践。实践的话，我主要是讲了3个，对不对？第一次我是分享的早起的灵修哈。那第二次我分享的是门徒建造。啊，第三次就是今天我分享的是这个在户外哈，或者在旷野里边，我们怎么经历上帝哈，这是3个实践，或者说你也可以说是属灵操练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属灵操练哈，有一些我自己也还在学习，还没有太多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希望以后在这个平台里边也能听到其他的这个基督徒弟兄姐妹啊，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比如说如何去在这个禁食里边去经历上帝哈，或者说如何去。就是 Sabbath 哈，就是这个休息日哈，在休息日的时候经历上帝哈。我常听到牧师讲，可能这个 Sabbath 就是圣日休息日在这个十诫里边，其实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讲，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基督徒已经很多普遍的是没有遵循这个休息日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哈，这样的一个诫命啊，所以这个里边也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我自己还有好多好多可以去学习，可以去摸索啊，可以去或者说这上帝的祝福，上帝给我的这个喜乐和享受，我还有很多没有得到的哈，所以可以继续去追求。那么规则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原则哈，原则的话其实也不是我总结的，我只是把它放在一起啊，这个从这个几千年以前的这种圣徒，他们都有这方面的一些分享。我只是把我好像在走路一样哈，看见路边有一些这个好看的石头，我把它捡起来，然后放在一起哈。那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名单，只是我看见了，我觉得好，我就拿来跟大家分享哈。这里边那些一些这个原则。每一次我都分享了3个哈，所以今天是分享的第9个。第一个原则的话，我当时管它叫跟从原则，就是我们如果要有耶稣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去采纳他的生活方式，就是他做什么，我们要跟着他做什么；他说什么，跟他说什么。我们要想象耶稣当时是怎么做的，他跟谁在一起，我们也试图跟他在一起哈。那耶稣直接的教导也是这样，他就是要我们跟从他。投资原则，我讲的是这个，不管是从个人发展的角度哈，还是从这个圣经上也都是这么讲的，就是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啊。如果我们要有这个跟上帝同行的经历啊，我们要有这个喜乐，那我们是需要去这个种的，对吧？我们不种的话，我们就不要期待就是有收获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用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上面也是适用的哈。第三个规则叫习惯规则，就是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不能够指望着好像一两次特会就能够完全的得到改变哈。不管这个特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这个震撼啊和帮助。啊，那其实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成熟真的是要在每一天背起我们十字架舍己跟从主耶稣的过程里边哈。 才能够慢慢的去更加的这个成熟，更加的长大哈。所以这是一个习惯的原则。那么第四个原则的话呢，我管它叫重心原则，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一定是跟别人在一起的哈，它不是一个人哈。它一个人的话，当然是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周围一定要有这个弟兄啊，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在一起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啊，才能走得更远，而不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走着走着就发现走不下去了哈。所以这个重心的原则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第五个原则叫慢热原则，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它是一个慢热锅，它不是一个快消费的微波炉啊。那现代社会的这个最应该说就是最流行的就是这个微波炉文化哈，从食物到这个到这个娱乐哈，到现在的社交媒体都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快消费、快速，我想要什么我就得到什么，而且是马上就能得到。但是真正的属灵成长，我们看到圣灵的果子哈，这个加拉太书说的，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在几分钟之内达到的哈，它都是需要我们很长的时间，慢慢的。啊，尤其是在这个自己的经历里边哈，或者是在这个苦难里边，才能够慢慢的去这个取得一些进展的哈。所以慢热的原则这个很重要，要不然的话，我们基督徒时间做长了，我们会很失望，说为什么我到现在为止，就是我的身上结的圣灵的果子还很少啊，或者跟别人差距很大。所以一定要给自己这样的恩典，知道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我们只要在那里边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努力就可以啊。这个第六个原则我们叫 KISS 原则，就是如果是我们一件事情要把它能够持续的做下去，它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简单啊。那耶稣的教导给我们的都是很简单啊，他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 take it literally，就是把他怎么说我们就字面的意思理解起，不需要就是想的特别多哈。太搞得太复杂啊！我常常想，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项目搞得太复杂，太复杂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也很难学习啊。那你就是你即使学了，你也很难这个持续去执行。那这样的话呢，就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啊。这是前两次我分享的六个原则，今天我还想再分享三个原则。第七个原则的话叫远近原则哈，远近原则。这个 Jim Rohn 是一个作家，一个是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哈，是一个个人发展的一个专家。他说，在你身边你花时间最多的五个人是谁哈？那你呢，就是这五个人的平均值。这个话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了哈。箴言也说过类似的话，你要跟智慧人同行。这个是特别是我上一次讲的这个门徒小组的重要性，门徒建造的重要性。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上次也分享过，我们不能只活在自己的气泡里边，对不对？我们要去要活在这个世界里边哈啊。所以你不是说只是接触跟自己一样的人啊，但是你周围跟你花时间，你花时间最多的几个人是谁？这些人是不是能成为你帮助？这些人是不是能成为你的激励？这些人是不是在你困难的时候可以为你祷告？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你的生命的这个核心的这几个人的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你只有在你周围的这几个人都也呢都跟你一样的去追求上帝哈，我很感恩哈，在我的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些弟兄跟我一起。其实我们的生命状态都差不多，都其实都很破碎哈，有自己的缺点，然后跟自己的太太和孩子在相处的时候，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怒气等等哈。但是我们几个人都是非常认真的去追求哈，所以我们彼此可以互相激励。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内核，有了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小的一个群体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去有能力去影响在这个小核心外面的世界上的这些朋友们哈。那如果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核心，我们自己的生命不能长大的话，那我们单靠着这种当时的一股热情，想去给别人传福音，想去影响别人，帮助别人，你会发现很快就是你这样的侍奉会持续不下去啊。 那第八个原则我管它叫先后原则哈，就是是有先有后的。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哈，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大大小小的事情啊。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这个轻重缓急哈，重要的和次要的啊，那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我刚才也说了，耶稣教的都很简单，对不对？他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在耶稣给我们的教导里的，他的国和他的义是最重要，是第一位的。啊，那这个 Steve Covey 也说过类似的话，叫以终为始啊。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看见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大家可能有人知道，就是这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哈，叫 Francis Chan 哈，他也写了很多的书啊。曾经他在一个讲道里边，他拿这根绳子做一个比喻啊，在这个绳子是一个很长很长的绳子，这个图片里边只展示了其中的一段啊。那在这个绳子的这个就是一端呢，有很短很短的一块是红色的哈，大家在这个图片能看得见哈。然后其他的话都是白色的，很长很长啊，短。红的很短，其他白色的这个绳子很长哈，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他用这个做比喻，他说我们的人的一生的生命是非常短的啊，就像这个红色的这一部分一样，很短很短，稍纵即逝，对不对？但是这个白色的肠子是很长很长哈，这个象征着我们以后在这个天国里的生命啊，它是叫 eternity，它是 forever，对不对？它是没有终结的哈，但是。遗憾的是，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忘记了这一点，以为我们现在的世界上的几十年的时间啊，就是很长哈，我们没有这个紧迫感啊。同时，因为缺乏这样的一个天国永恒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常常在做些决定的时候哈，会把比如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投资、我们的精力等等啊，都会去用在这个世界上啊，目前我们所要去做的事情上面，不管是职业也好啊，还是这个成功也好、挣钱也好，但是忘记了说在那个永恒的世界里边啊，我们的这个所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所以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啊。那最后一个原则就是代价原则哈，这个 Catherine Hepburn 的话，可能不是很多人都知道，我也是查了一些这个资料才了解她，因为她是这个好莱坞的一个很著名的演员，她可以说是这个女演员中很著名的哈但是大家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不一定很了解哈，因为她是在这个大概40、50年代、50、60年代啊，有几十年的时间，她是非常非常有名，她曾经得过4次奥斯卡这个最佳女主角的这个奖哈是绝无仅有，只有他一个人。哈，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认为很少人真正相爱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付出代价。其实你要爱一个人，你必须要付出代价。”哈，这个道理同样可以用在我们属灵的方面，就是如果说我们要爱耶稣，我们要爱上帝，我们必须要付出代价。耶稣也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你要做我的门徒，你需要抛下一切所有的啊。才能够做他的门徒哈，那这种道理在我们生命中随时都可以碰得到。我们想跑步哈，就是照片里所说的，我们就需要去流汗，我们需要花时间哈，我们需要去做计划等等。所以不付代价，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跟随耶稣的。我们需要去calculate 去计算这个去跟从耶稣做他的门徒。要付出的代价有多高，然后再决定啊。那个田老师，请你帮忙把一些话筒可以静音一下吗？好的，这个就是我分享的一些简单的一些生命的原则哈，非常简单，也是你可以说是这种 common sense，就是大家都可以容易了解的啊，但是常常我们会忘记哈，所以只是做一个提醒，我把它提出来。好，所以下面的话我就分享这个今天的主题叫在户外或者是旷野哈，在里边去经历上帝啊。那再做一个小调查，有一个互动哈，你喜欢很简单的问题，你喜欢去户外旷野吗？Yes or no 哈，可以在聊天的窗口里边啊，把你的这个答案说出来。好不好？你喜欢去户外旷野吗？ 这个旁边的照片是昨天的照片哈，我昨天去San Antonio，因为看我儿子踢球，然后我就找在 San Antonio 的弟兄王磊哈，他也在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里边啊，因为我们都很喜欢户外和旷野哈，所以我们见面的方式也很特别哈，我不是去酒吧或者甚至不是去咖啡，虽然我也很比较喜欢喝咖啡啊，但是晚上的时候我不会去喝啊，那我们就去这个户外哈，就去散步啊，OK，我能听见很多人都说喜欢，OK，非常好啊。那当然，我没有问这下一步的问题哈。下一个问题可能如果要问的话，可能是在过去几个月你去过几次户外哈？常常我们喜欢做一件事情，但是就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代价的概念哈，但是不太愿意去做，因为要付出代价，对不对？你要放下你的工作，你要这个可能在户外的话呢会不舒服，然后这个热呀，现在我们德州或者整个美国很多地方都很热哈，然后这个可能有虫子哈，很多人都特别害怕虫子哈，因为我的工作是跟青少年在一起，我发现青少年，尤其是国内来的青少年，特别特别害怕虫子，所以可能概念上讲，我们都喜欢去户外和旷野，但是实际上，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去户外和旷野，这可能是一个问号哈。好，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刚才这个马可福音6章31节啊，这是耶稣当时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啊，这句经文可以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哈。当我们去旷野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句经文带到自己身边啊。我们可以去问自己，为什么耶稣要对他门徒这么说？为什么耶稣要他的门徒去旷野里边？为什么要暗暗的去啊？为什么去歇一歇啊？耶稣在这里没有告诉他的门徒说你要去赶鬼，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搞很大的布道会。但是他说，你跟我一起暗暗的到旷野去歇一歇啊，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就常常去旷野里边去歇一歇。他的歇一歇其实是花时间在那里祷告，在跟他的天父上帝一起亲近哈。所以这是耶稣他的生活的方式。我们要想有他的生命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必须要去仿效他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在旷野里边去经历上帝？OK，刚才那个田老师他提到我登山的经历哈，那前几次其实我都没有讲到这一块，所以今天的话正好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系，我也就分享一下我当年的这个登山的一些经历哈。我是90年上北大的，然后第一年的话呢去军校军训了一年哈，大家这个都知道的原因。然后到91年才回到北大，回到北大之后的话。其实当时，田老师是我的这个班主任哈，也是我们这个政治学系的这个教授了哈，但是我自己的话呢，当时进了北大之后，我就对我的专业完全失去了兴趣然后偶尔的机会的话，我在北大三角地看见这个有一群人在那里放自己的去年登山的照片。然后还有一根登山绳，然后有些人在那儿爬楼，然后就特别被吸引哈，被吸引，然后我就很好奇，跟他们聊聊天，然后我就决定说想加入他们，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那个登山队的话呢，那个时候刚刚建立不久哈，其实是1989年的4月1号，愚人节那一天成立的哈。我不知道这个他们为什么选择那么一个日子成立哈，可能也跟我们觉得自己登山的话，其实是一个很 stupid 的行为，因为你要把这个自己的生命啊置于危险之中哈，一般人是不愿意去的，只有愚人才去，所以用愚人节作为自己这个登山队和北大山鹰社创建的日期可能也是非常贴切的哈，所以 anyway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看见这样一群人，就跟我见过的一些人都不太一样。其实我出生的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大别山区哈，没有特别高的山，在我家那边，但是那种小山都很多哈。我包括上学的话呢，也需要要走很远到学校里去。 但是没有登过大山。那大山的话，尤其是雪山啊，对我的这个吸引力很大，所以我当时我就决定跟他们一起去啊，去参加训练哈。平时训练要很长的时间啊，每天晚上可能都要在那个操场上去跑步啊，然后做各种各样的这个体能训练动作。然后周末的话呢，要去北京近郊的地方去啊爬山徒步。然后野营啊，包括冬天的时候要去练习这个冰攀啊，因为我们要爬雪山嘛，所以要练习这个冰川上的一些动作等等哈。所以基本上我在大学里的时间哈，这个4年差不多都是花在跟登山队的一些朋友混在一起哈。其实学业上没有学太多，对不起老师，这个很浪费我在这个北大的时间哈。那在大学4年呢，就是3个暑假哈，因为95年毕业之后我就去工作去了，所以那个暑假我就没有做什么事情。92年、93年、94年啊，这3个暑假的话，我都参加这个登山队的这个登山活动哈。92年是我第一次，当时去西藏念青唐古拉中央峰哈，非常高，也是非常有挑战的一次登山活动啊，因为中国人以前没有登过这座山。那么我的话呢，当然，也是很巧，非常幸运，然后最后被选上，然后甚至的话呢，加入了这个最后登，就是冲顶的队伍哈。在这过程中也经历了非常多的挑战。我记得到最后几百米的时候，我实在就是真的是四肢着地哈，在那个非常深的雪里边往上爬，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爬几步可能就坐下来，要休息一下，喘一下气，因为高山那个海拔的原因哈，但是也不能够坐的时间长，因为很冷哈，这个如果坐时间长的话，那么就会有冻死的这个危险，所以就是这种在意识都不是特别清醒的情况底下，当然同伴的鼓励还有自己的意志力，就不断的这个往前走，直到最后登上这个峰顶啊。那最后下车的时候的话呢，其实碰到了很大的危险啊。我们当时发生了这个滑坠啊，我们4个人在一条绳子上面那个滑坠了，可能有几百米的地方，最后从几十米高的悬崖掉了下去。啊，那为什么没有死的话呢？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只能说是上帝的手托住了我们哈。当然，我们受了伤哈，那个包括我当时的这种外伤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脸上全是血，然后身上的这个包括我当时戴的眼镜啊、帽子啊，还有那种登山靴啊，就全部都在那个滑坠的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丢掉了哈，所以非常非常的 scary 啊，但是很侥幸，就是说没有死掉啊。那登山的话呢，有一点好像上瘾一样哈。92年登完山之后，虽然差点这个丧命啊，但是我就是没法停下来哈。那等会儿我会讲这个登山带给我什么。啊，所以93年的话呢，这个我就作为队长的身份，就是带领一支队伍，我们有那年有10个队员哈。登上7546米的新疆穆士塔格峰，这座山峰的话呢，高度更高哈，但是危险系数其实没有那个92年西藏那座山更危险哈，因为它没有那么陡，但是就是很高，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哈，这个很消耗体力哈。我们有10个队员，登顶分成2次啊，这在当年在当时的中国，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人参加这个户外活动，包括登雪山，在当时是非常少有的，而且大学生能够登上7500米以上的山，当时也是中国第一次哈，所以是比较这个震动吧。然后第三年的话呢，我们就去攀登青海的格拉丹登。格拉丹登是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啊。这座山的话呢，它6621米啊，难度系数应该说是中等吧啊。我们没有碰见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危险哈。然后我们也有是11个人登顶哈。所以我在大学3年参加的3次登山都，总体来讲，除了第一年之外，其他2年都比较顺利，而且都是取得了一些突破啊，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在30年前的这个经历吧。那登山的话呢，就说当时带给我的东西是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带给我几个东西。第一个的话呢，它让我对这个大自然啊，或者说对上帝有一种敬畏。虽然当时我并不认识神啊，我是到了这个2004年，到了美国之后 来美国之后2年的时间，哈，如果大家看我的见证，你会了解更多，哈，是因为我自己婚姻方面的一些问题，最后透过这个上帝的仆人胡墨教练，哈，他今天在我们的分享里边，透过他的话呢，最后我们信主，哈，所以我当时在国内在登山的时候，大学里边那是完全不认识上帝的，没有听说过的，但是在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在你在一个几千米以上的山峰里边，然后完全没有这种世俗的声音哈，你听到的全是风声，对不对？然后这个动物都没有，在那个那么高的这个海拔里边哈，就是你和大自然，就是你和山，所以在那种环境底下，你会这个不由自主的就有一种对于这个大自然、对于这个生命、对造物主的这样的一种敬畏之心哈，所以我想在那个时候就有了。然后92年这种差点就死掉的这个经历，也让我对这个生命的这种短暂哈，生命的脆弱有了这个比较深刻的认识。那还有一个就是在登山的过程中哈，我们一般的都是十几个人在一起哈，这个十几个人同龄的，有的年龄稍微大一两岁，有的这个跟我差不多哈啊，但是后来我就成了这个老生哈，那还有一些新生加入啊，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之间养成的这样一种亲兄弟般的关系哈，可以在登山的时候为了别人，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哈。一直伴随着我哈，让我知道说，就是可以在人和人之间可以有这种紧密的关系哈。我之所以分享这些，都跟我现在在山林团契的服饰，包括给这个青少年带领青少年进入户外都有很多的关系，都是上帝在30年之前，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我的生命中埋下了这样一些种子哈，让我使得我今天可以做我今天所做的事情哈。所以这是当时给我的一些这个收获吧，给我的一些震动哈。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也是给了我一些自信哈，因为我在上北大的时候，虽然因为成绩好，然后能够上北大哈，但是到了北大之后，发现所有的人都成绩都很好，所有人甚至都比我更聪明啊。然后他们可能来自更好的地方，有更好的家庭，或者是谈吐的话呢，比我一个从农村来的孩子，更加这个让人就是觉得更加 impressive 吧。所以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个这种自信心的危机哈，那也是通过登山这个经历，让我建立了对自己的这种自信，知道就是说，如果是我很投入去做一件事情，啊，我可以把它做得很好，可以把它这个做得甚至比绝大部分人要做得更好，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自信吧。30年之后，这是我的经历哈，我就没有再去攀登过更高的这个雪山哈，因为一个是虽然我心目中还有这样的梦想，想去登那个比较高的雪山包括带自己未来带自己的孩子哈，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都跟我参加了很多的户外的活动，但是呢，我们一直到今年暑假之前还没有带他登过雪山，今年暑假我有机会回到国内也好，然后带着他们两个去，还有我的这个侄女，我们4个人去爬了一次，丽江附近的这个哈巴雪山哈，哈巴雪山，山只有这个5000多米哈，不是特别高，但是我们那天的话呢，这个天气特别糟糕，这个下大雪，然后非常非常冷哈，所以最后我们到了5000米的高度就不得不下撤了，所以非常遗憾哈。所以登雪山的机会就不是特别多哈，但是呢，在平时，我会很多的机会的话呢，去自己去户外，然后呢，跟着弟兄们一起去户外。等会儿我可以介绍我们山间团契的一些事工哈，还有我因为我主要是服务这个青少年哈，所以我会有一些机会带领青少年去户外探险哈。那我做的这些事情，跟我刚才说的一样，都跟30年之前的经历有关系。如果没有30年之前的经历，培养我对大自然的这种热爱，同时的话呢，帮我对这种风险吧，在大自然里的风险有更强的这种承受的能力的话呢，我不会去做今天我所做的一些事情啊。那好。 我们要回到圣经里边来哈，去旷，刚才大家都说去旷野，你们都很喜欢哈。那么去旷野跟我们的属灵成长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不对？你可以去户外，你可以去跑步，可以去徒步、背包行走、去登雪山都可以哈。这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基督徒？这个要特别去户外哈，为什么？旷野对于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成长很重要呢？那这里我给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哈，这个我就不会一一的去说那旷野这个词在圣经里边出现了300多次所以旷野这个词在我看起来，它跟早晨这个词一样哈，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成长这个过程里边具有特别特别的意义哈。它不是说你一定在早晨才能经历上帝，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在旷野里才可以经历上帝，而是说这两个词它有特别的意义，就是在早晨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更多的能够经历上帝哈。所以不能早起的这个弟兄姐妹们，或者是不愿意去不喜欢去旷野的弟兄姐妹们，我会要给你们一个挑战，去尝试。去尝试。如果你是习惯于这个晚睡晚起，那可以尝试一下早睡早起那前一段时间，上个礼拜我带了一个弟兄去跑步。那跑步我们是早上6点钟，因为现在我们这里很热所以到了白天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跑步，因为实在是太热当然还是有人去跑步，但是我们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太热所以我们早上6点钟就起来，6点钟到那个出发点，然后去跑步。等我们大概跑了半个小时左右就是那个看见那个太阳升起来，然后我们当时跑到那个湖的旁边，然后看见哇。那种晨曦的这个样子真是非常的这个漂亮那个我带过去的是一个年轻的这个弟兄他拿着手机来拍了好几张照片我心里想他可能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太阳升起的样子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非常习惯晚上熬夜，然后早上不起来，那你这样的话呢，自然就错过了每天早晨。上帝通过这个太阳升起来，带给我们的这种喜乐这种祝福，对不对？所以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说尝试早起，然后尝试去户外去旷野。旷野对于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非常重要。你在这个圣经里边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看见好像是每一次重大的事情都跟旷野是有关系的。那个圣经里边提到的这些人物。他们的这个属灵成长似乎都跟旷野有关系这里边我列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对不对？那么从这个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我就不一一讲了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自己去查考一下圣经。那么我们再说到这个耶稣我们想起耶稣，再想起我们现在教会的样子。OK，问一个问题：耶稣在哪里讲道呢？耶稣在哪里讲道呢？这个在新约圣经里边这个有圣经学者专门做过统计。其实如果把耶稣的这个一段一段的这个讲道把它分开就是每一个独立的单元放在一起，然后在那个新约圣经里能找到366个比较独立的他的教导。366个比较独立的他的教导就比365天多一天，所以比较好记366。然后我们再看他这个他讲这366个道的，他的这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那据统计，这个366个教导里边这种单元366个教导单元里边50%是在室外是在户外。OK，在户外的话，包括山上呢，这个加利利海边呢，等等等等，然后有16%是明确的是在室内是在室内它并不排斥室内，对不对？他去室内，他去这个彼得的房子里边他去这个会所里边，他也会在那里去讲道去跟别人去别跟别人交流等等。然后还有34%的话是不太确定但如果看前后文的话呢，很有可能34%里边有一多半其实也是在户外。所以如果做这样一个简单的统计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其实 他的这个讲道，他的这个时间很多都是花在户外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不是？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我们再看我们今天教会，我反正我不知道大家的经历怎么样，反正我是没有找到这个太多的例子，说这个牧师到了这个新天，说哎，我们大家现在在某一个山或者某一个公园聚会啊，到这里来这个，然后我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啊，那肯定是在这个教会里边哈，尤其是在美国是这样子。那么在国内的话，可能家庭教会是在家里边。好，那在这个室内，那有这个AC 对不对？有这个空调，然后我们还有很好的敬拜的团队等等哈。所以一定是什么东西都搞得好好的啊，你不搞得好好的，可能大家都不来了，是吗？但是耶稣的话呢，他是在户外，然后他把大家带到户外里去哈。那大家都非常知道的一个例子的话，就是耶稣在这个海边啊，在那个海呃在那个呃海上来这个呵斥这个风浪，让风浪平息啊，像这样的一个深刻的属灵的教训，他的门徒都知道说，在那个经历中啊，耶稣真的是神啊，他们需要去完全的这个顺从他啊，完全的跟随他，像这样这种宝贵的属灵的教导。我们如果换一个方法说，耶稣如果在这个会堂里边啊，或者一个牧师在会堂里边来讲出来，在这个教会里边室内的环境讲出来，他门徒会不会有这么深的这个印象啊？他会不会对这个道理体会的那么的深刻？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是非常非常愿意自己在户外，他也带这个他的门徒在户外。这旁边一些经文啊，都是我用马可福音做一个例子，在前四章你就能找到很多说耶稣自己去户外，自己带着门徒去旷野的这样的一些经文哈。我只是查考的第四章，如果大家继续往后，还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啊，那下面的话，我就简单分享一下这个我们在山间团契所做的事工哈。那这个健康领袖前面几讲就是我们山间团契的教练胡教练，还有Simon 余生教练他们分享的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参加过他们分享，这可能是一个机会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这个户外施工的一些情况。然后这个简单介绍完了之后的话，我会再回到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旷野里边或者是户外去经历上帝，好吗？那山间团契我们的远景，我们的愿景是希望带领每一个华裔的男人进入上帝奇妙的生命所以这里边有几个陈述说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一个男人的团契，我们希望做教会的伙伴我们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融会的模式来培养这个基督徒的领袖，这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这是那我们具体做什么啊？我们的使命的话是希望在我们山间团契它里边的每一个弟兄随时都欢迎加入进来。每一个弟兄，我们都能成为一个奇妙男人这左边的话呢，是我们对于奇妙男人的定义，叫 Marvel Man 它是六个英文单词组成的因为常常我们在做男人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有这样的挣扎，就是我 Am I good enough？就是我已经足够好了吗？我是一个男人吗？这个对男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对吗？所以我们就给了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图画当然，我不能说这个图画是100%的这个准确的，或者是它包括所有的，但我们觉得这个可能已经是足够好的一个图画，可以代表我们在这个上帝里边的领受也是基于圣经的所以如果我们看看这个 Marvel Man 这六点然后对照我们自己说哪些地方我们需要改变比如说有的弟兄可能一直是比较消极甚至叫 passive aggressive，那么这个里边就是他就讲我们要拒绝消极我们要采取主动，在我们和这个太太的关系上，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上，在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上面，其实我们要采取主动这是上帝给我们男人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个定位那么。如何成为一个奇妙男人？如何带领这个进入到我们山间团契的这个弟兄们？如何带领他们，帮助他们能够迈出向这个奇妙男人这个方向走的这个步伐呢？ 我们有四个方面的事工啊，在做哈，一个是基于圣经的男人的培训哈，这个美国有很多很多资源，我们在用美国的一些教材，但希望未来我们也能把其中的一些翻译成中文，可以跟更多的这个弟兄们分享啊。然后就是户外事工，等会儿我会再专门介绍一下户外事工，还有领导力的培训啊。最后一个是门徒建造，这就是我上个礼拜啊跟大家分享的哈。门徒建造，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实在是我们其实每一个基督徒，甚至每个教会最重要的事工就是门徒建造。这也是我现在应该说，虽然大家可以看我做了很多这个户外方面的事情，但是如果问大家，如果问我最感兴趣或者我最热忱的一个事工，就是门徒建造啊！我自己要成为一个门徒，同时我要建造我周围的男人啊。能够成为一个门徒，我们大家都一起迈出，成为门徒和建造别人成为门徒这样一个道路啊。这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对不对？在马太福音第28章，他说的最后的一句话哈。那下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山间堂一所做的户外事工。其实我们的户外事工很多啊，这个里边我们总结了有5个。他们的时间长短都不一样啊，他们的这个目的的话，多多少少也不太一样啊。那第一个最简单的是这个我们叫超级星期六、超级周六，这个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始哈。我们现在在美国这边，奥斯汀、在 San Jose、在 San Antonio 啊，那未来可能在西雅图啊、芝加哥这些有我们山间团契弟兄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组织这样的这个叫超级星期六。这超级星期六的模式非常简单啊，就是在周六早晨很早的时候，7点到9点，2个小时，最多3个小时，啊，我们讲三个一，三个一啊，一个一呢，就是我们要去走一个 trail，就是走一个小道哈，啊，这小道可能是这个2到3个英里哈，就是3到4公里左右哈，所以其实不是说特别有挑战的一个 trail，所有人都可以走啊。一开始我们在奥斯汀这边可能弟兄们多一点，后来慢慢的太太们也加入进来。后来小孩子也加入进来，是现在是一个家庭的参加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非常的喜乐，大家在一起啊，所以是在一起走一个 trail，然后呢，我们叫一个 verse，就是一个圣经的经文，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的话，其实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属灵的，对吗？不是说我们只去教会，去教会才是属灵的，不是我们在一起查经才是属灵的，其实我们在一起走路也是属灵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要素都集合在一起哈，所以我们每天早晨聚到一起来的时候，我们首先是拿出我们的那个圣经的这个应用哈，当天的那个圣经经文是什么好，然后我们会把那个圣经经文读给大家听，让大家能够多多少少有个印象，然后我们在走这个 trail 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去默想这些经文哈。然后等到我们到了这个就是中间啊，middle point，在中间的时候，我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回应说，哎，这节圣经经文啊，对我现在的这个生命有什么样的启发？然后大家之间互相的分享啊，然后有时间我们再一起祷告哈。然后所以这是一句经文啊，最后一个叫一个 hug。一个 hug，这也是我们山间团契的一个文化，就是要拥抱彼此啊，要拥抱彼此，所以非常简单，三个一，如果你有这三个一，你愿意的话呢，这个自己出去也代表也带领当地的这个弟兄姐妹、孩子们都加入，你就可以开始一个超级星期六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哈。第二个呢，我们叫 Marvel 男人周末啊，这个可能是24小时，也可能48个小时，可能住在一个比如说 Airbnb 啊，找一个地方大家住在一起，有可能的话呢，这个出去 camping 啊，这也可以啊。然后呢，这个就出去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走一个 trail，在走 trail 的过程里边。啊，这通常都有我们山间团契的教练啊，比如说胡墨啊，或者是 Simon 呢，或者是我呀，我们会去参与带领啊，在带领的过程里边，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这个背诵圣经的经文，然后一起通过4321去锻炼身体，然后一起拥抱，在里面有很多的分享，有对圣经的这个默想啊等等啊，就是通过这个多种的方式，让大家明白上帝 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啊？也给大家这样的鼓励去追求上帝啊，这个叫 Marvel 男人周末啊。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叫父子营和妇女营啊。这个一般的是一个周末的时间，周五的下午到，周日的上午结束走。好，那这个第三个图画就是我们在德州做的，4月份做的这个父子营哈。当时，我们因为是第一次做这个父子营、妇女营这样的方式，在美国教会里有很多，但是华人教会里边。据我所知，这可能是第一次啊，所以因为是第一次做，当时我们其实没有很高的期待，我们说有大概20-30个人来就可以了啊，但是最后的话呢，来了100个啊，来了100个，大概就是40-50个家庭啊，父亲带着儿子，非常的美好，一个周末的时间，完全把其他事情全部放下，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中其他的事情，甚至是家里的这个事情哈，太太、女儿都放下来哈，那就带着儿子。专门花这个时间跟他在一起，然后我们又特别设计了一些节目，我们在一起有敬拜的时间，然后我们有这个在一起玩游戏的时间啊，然后有父亲对儿子的这种肯定哈，这个都是在户外的环境底下来完成的啊。那在11月份，11月10号到12号啊，我们会搞这个第一个。这个妇女营啊，到时候我们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家庭会带着父亲，会带着女儿来参加，所以大家看见我们的核心哈，经常会有别人会有这个姐妹们来问我，说能不能搞一个这个母子营或者是母女营哈，我相信这个都有它的好处哈，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服饰的重点在男人身上，在父亲身上，在丈夫身上啊，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是关键啊，如果我们抓住这个关键，我们建立了男人。那我们就有这个，在家里边有这个，有这个健全的领袖，在教会里边有更多的男人起来哈，去带领哈，所以这是我们的负担。然后第四个就是退休会啊，退休会当然我们在这边可以跟教会合作，可以帮教会办退休会，我们自己也有退休会啊，这个一般都是3到5天的时间哈，也是在户外的环境里边。啊，那最后一个呢是领袖行军啊，现在我们差不多1年可以4到5次甚至6次领袖行军，每一次一个星期的时间啊，通常是8到10个弟兄参加啊。那下一次我们是9月应该是24到31啊，那一次我会去，还有胡教练啊，还有沈斌弟兄啊，然后我们会带领其他的一些弟兄一起去啊，就是在。旷野里边，这是非常英文叫 intensive，就是非常专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在旷野里边完全不被干扰的时候去寻求上帝啊，也在弟兄们之间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互相医治、互相建立啊，所以这个是。山青团契现在所做的户外施工这块，从这个2、3个小时一直到7到9天的时间哈，这个形式不一样但都是在户外哈，而且的话呢，都是同样一个目的，就是在户外这个环境里边啊，建立男人，通过男人去建立这个家庭和教会。OK，当然我们很多的这个活动的话呢，都是。遵循同样的模式，而且是有这个山间团契的生命教练带领的哈，像胡牧和这个 Simon 啊，我们的这个模式的话呢，其实是强调一个是身心灵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但同时的话呢，在活动设计上面，我们强调四个动力机制哈，四个动力机制就是教导的、属灵的、关系的、体验的啊。那这四个机制都要在我们这些活动里边去体现出来。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有一个深刻的这样一个长进啊。这个就跟我们平时在教会里边普遍的这个经历不太一样啊。在一般教会里边，可能教导比较多，对不对？然后属灵的话呢，也有一些哈，也比较多啊。那关系的话呢，多多少少就停留在表面上面啊，就很难。这个关系进到这个深入的层次啊，那最后体验方面的话呢，就可能基本上是没有啊，基本上没有。所以，当我们一旦把大家带到户外这个环境里边，我们可以把这四个改变生命的动力机制都融合起来啊，在这个环境底下的话呢，自然而然的啊，大家就会打开自己，然后在这个关系里边去经历上帝的爱。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山间团契所做的事情。那么我总结一下，就说。之所以我们能够去旷野里边经历上帝哈有几个关键点哈，一个的话呢是，我们是带着问题去的 每一次我们去旷野里边，不管时间长短，我们都会问这三个问题啊。大家通过这个默想圣经的经文啊，通过独处啊，如果时间长的话，比如说我们7到9天这样领袖行军，我们通常会有半天甚至到一天的独处的时间啊。那在独处里边，我们去思考、去祷告、去问自己这三个问题，这三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上帝是谁？我认识的上帝到底是谁？他有什么样的这个 characteristic？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性格？哈，是我可以去认识、更多的了解的。然后我是谁？我是被爱的，对吗？那这个道理我是明白，但是我是不是真的能够体会得到？那我到底是谁？那最后一个问题是上帝要我做什么？就是我的使命，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使命是什么？上帝已经救了我，我的救恩是肯定的，但是我在这世界上剩下来的时间，上帝要我做什么？我怎么样才能够活出他的荣耀？所以这三个问题，每一次去户外，我们都会问自己你永远都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答案你永远都是在这个寻找的过程里边，对这三个问题更多的去了解然后在户外和旷野的环境里边，我们可以完全不插电跟世界隔离，对不对？因为在这个户外旷野，很多时候就没有信号然后或者即使有信号，我们把手机放到这个飞行的模式就拒绝在这一段时间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干扰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一个经历，对你来讲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对我就很有帮助。比如说，通常我在旷野里边七天、8天、9天，我出来之后打开自己手机，发现有很多很多信息，但是 you know what？我不觉得这个世界上缺了我赚不了的，哈哈，那么我一旦又回到这个世界上之后，为什么我要每天那么忙，然后拼命的奔跑，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这世界并不缺我，哈哈，但是这个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上帝在我身上有一个特别的使命他是要我去做的，但这个世界本身它并不缺我一个人然后在户外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这个放慢生活的节奏，对不对？因为你每天，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户外和旷野的经历的话，你的生活已经被英文叫被 condition 就是被固化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边，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去上班，对吗？然后社会对你期待就是你要有很好的教育，然后你有很好的工作去成功等等等等，你被 condition 被固化在这里边，你就忘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上帝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先寻求上帝和他的国我们就会就是活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世俗的这个潮流里边被他所绑架到户外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把生活的节奏慢下来，然后重新去思考这个耶稣要我们去思考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发现常常我们一旦进入到户外，进入到旷野里边，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把自己的面具撕开，因为你是很难跟住同一个帐篷的人去说假话的。OK，即使你平时在这个工作场所或者在这个生活里边常常撒谎的话，你很难跟一个跟你住在同一个帐篷的人去撒谎的。你一定会愿意把自己的心打开，户外旷野它就有这样的一个魅力。当大家坐在这个篝火旁边的时候，看见就像这个照片一样，看见这个银河看见这个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这个宇宙、星星、万物，你就会发现自己实在是太渺小，而上帝又这么爱我，我在他面前我还有什么可以去隐瞒的，对吗？你就会愿意把自己的面具放下来，敞开自己。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你才能够跟周围的这个弟兄姐妹和姐妹建立一个真诚的美好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个人在这个旷野里边经历上帝的一些感动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两个例子。今年应该是今年2月吧，我在那个参加 Big Ben 是一个国家公园它都是沙漠我们在那里这个领袖行军的时候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去，我已经去了很多次那我们中间有一天的时间是独处独处。所以就自己搬了一个，自己带着自己的凳子，然后去找了一个地方那个在沙漠里边没有什么太多阴凉的地方，太阳一出来就很热。然后我找到一棵树，那树的话多多少少给我一点这个遮阴我就挡在那个树荫底下 啊，然后在那里这个独处哈，夜行默想、祷告。哎，有时候累了我就睡一会儿哈，那是很享受休息的一个时间。那么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啊，当时我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我就觉得这个上帝啊，因为当时背景的话呢，就说我其实跟我的孩子的关系哈，有一些这困难的地方啊，那我就想到就说上帝，虽然我是一个很多缺点的人，但是上帝很喜悦我啊。上帝 is delighted in me，上帝很喜悦我，尽管我自己身上有很多缺点的地方，我就想到这个，我说我的孩子也是一样，他也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我看不惯的地方，有很多他需要改变的地方。但是如果上帝可以喜悦我，为什么我不可以喜悦我的儿子，不能喜悦我的孩子哈？所以在那个感动就一直在我的心里边，然后我就。啊，在从那次领袖训练回来之后，我就试着在我的生活里边，在跟我孩子相处的时候，努力的去喜悦他啊，不会被他的一些行为所比较少的被他的行为所触怒哈，所以这是一次经历。另外一次经历是最近的，在7月份，这次是我在华阳明带这个青少年啊，带青少年这个徒步的时候，晚上大概11点钟左右，突然来了暴风雨。啊，那突然来了暴风雨，然后这风速也很大，而且开始打雷有雷电这个当时就是很恐怖的感觉很恐怖。虽然我去户外很多次，也碰到这个坏的天气的时候，但那次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糟糕的天气所以然后我的这个帐篷的话呢，是一个很简易的帐篷，是靠自己的这个那种徒步的。这种手杖支撑起来的这样的帐篷，所以它本身不是特别的坚固。然后我可能搭帐篷的时候，绳子也没有拉得特别直，所以当狂风刮过来的时候，一半已经倒塌了，然后雨水就浇到我的头上和我的睡袋上面，然后外面是这个电闪雷鸣感觉到就说好像风就要把我刮走似的，哇，在那一刻就是，我其实是很少很少害怕的人，在那一刻我开始有这个。害怕有恐惧然后我是自己一个人睡一个帐篷，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八九个小孩儿哈，八九个孩子，他们是差不多是12岁到14岁之间哈，他们睡到旁边的两个帐篷里边，所以我也担心他们怎么样子哈，然后就在那样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了这个诗篇23篇。然后我就在这个黑暗里边，那个自己在这个脑海里边默诵这个诗篇23篇，然后祷告然后过了一会儿的话呢，这个风雨开始减缓的时候，那我就出来把那个帐篷重新搭好，然后也去检查他们的帐篷怎么样子。很奇妙的是，他们都睡觉睡得很好，只有我和另外一个领队，我们的帐篷因为他的帐篷跟我一样，也是比较简易的帐篷，我们俩的帐篷一半倒塌了所以他也去经常去户外，但是那一次对他来讲也是非常这个恐怖的一个时候我也他一边的话呢，这个重新搭建帐篷，一边在那里唱这个赞美诗第二天我们分享的时候都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经历在经受这种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洗礼的时候。然后真实的感觉到上帝的同在，而且是靠着上帝的话语在默想、在祷告里边、在唱赞美诗里边去经历它是你除非是在那种环境底下，在我们舒服的房间里边、空调环境底下，你是永远无法经历到的。OK，最后一个对这个 slide 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如果你听了我分享了半天，你心里有这个感动，或者说。你过去就很喜欢去旷野、去户外，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说去旷野、去户外既是一个身体上的锻炼，但它其实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一个 slide 上面的话呢，得到一些提醒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你自己可以去练习独处这方面胡默是非常非常的强调对他的这个属灵的成长。帮助很大我们也是跟他学习，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属灵的前辈都强调这个独处的这个重要性如果大家愿意尝试独处，这是我给大家一些建议。你 可以从小开始，我一开始就讲了，就说你得从小开始，从简单的事情开始哈，不要一开始的话，从来没有去过户外，然后就要去参加我们比如说8、9天的这个户外的施工，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啊，就是可能对你来讲这个跨度有点大，那么可以先从一些小的事情开始，比如说在自己家旁边找一个 trail 啊，找一个 park 等等。啊，在人稍微少一点的地方，你可以去那里，但是提前你要准备好水，准备好背包、圣经、手机的话改成这个飞行的模式，这样的话呢，不会有人来打扰你。然后你可以一开始可以1个小时、2个小时，啊，就是自己在那里，自己带着这个一句经文，啊，你可以把那经文背下来，啊，我就常常在这个自己独处的时候，哈，这个能够想到很多的东西，能够这个背会很多的经文，啊，然后就是再回到这个家里边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跟出去之前的样子不太一样了哈，这个心情会更好一点，也更加的这个安静啊等等，好，所以从自己独处开始，但是你也可以约弟兄或者是姐妹，弟兄和弟兄姐妹姐妹一起出去徒步哈，我们中国人喜欢吃饭，当然吃饭也是很好的建立关系的方式哈，但是吃到一定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就说对于吃饭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爱好，而且一吃饭的话呢就担心容易长胖哈，那可以换一种方式，可以去徒步，可以去散步啊，可以去找一个公园啊，一边走的话一边聊天啊，然后可以一起祷告啊。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方式。如果我们希望能够reach out，需要能够去跟自己周围的这个弟兄姐妹姐妹接触啊，去了解他的属灵的状况，把自己心里的负担分享给他，这个一起出去徒步散步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么，如果你在美国的话，你可以尝试加入我们的活动哈，从短的到长的都可以。如果你是比如说教会的牧师啊，或者是同工啊，你愿意跟我们合作，邀请我们去帮助你们来带领这样的退休会也好，或者是 Marvelmen 的这个周末的活动也好，你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非常愿意跟大家配合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最后一个就是，你可以在本地建立户外施工哈。当然，这可能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负担啊，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有这样的一些负担，你可以在本地建立这样的户外施工。你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经验，或者甚至我们一些这个项目，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模式，然后大家可以去拿去这个使用哈。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国度，是上帝的施工。啊，所以就说不在乎是谁去做哈，只要我们能够达到跟耶稣同行哈，能够跟从他这样的一个目标啊，能够有他的生命在我们众弟兄姐妹身上就可以了哈。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最后就是还是我自己个人联系的方法，如果在这个中国的话，你可以加我微信；如果在美国的话，可以加我们 WhatsApp。那我们在美国的弟兄。有在 WhatsApp 上有我们的 group 啊，我们现在在一般的这个信息啊，还有很多的交流都在那里，鼓励大家参加啊，跟我们一起的话呢，这个在户外在旷野里边去经历上帝哈，我们也希望能够听见大家的这种经历的分享，好吗？OK，好的，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哈，我屏幕可以在这稍微停一下，然后看一下那个把时间交回给。这个田老师，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这个回应有什么故事都可以在这里提出来。你可以把自己的摄像头打开，可以把自己的话筒打开，好。
好，现在就是非常感谢海军弟兄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我现在看见就是胡牧在我们中间，我就是想问胡牧有什么要回应的，有什么要补充的？
好的，好的，大家好。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其实我只想鼓励海军，谢谢你这么忠心的服侍很多人呢、啊。然后今天晚上也再一次鼓励我，你的见证，你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多一点，就这样了。因为我发现了，在爬山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我，而且最健康的我。那现在很多医生都说，即使在森林里面散步也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自己也很健康，也可以交朋友，也可以认识神。哇，这三个东西连在一起，那特别特别兴奋的。我们可以多多做，就这样了。
好，谢谢胡牧。那个，我想补充一个哈，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可能跟弟兄的这个内容多一点，但是其实在户外在旷野里面经历上帝，同样适用于姐妹哈。那个山间团契我们做了很多领袖行军，都是弟兄的，一直到今年这个很多姐妹说要参加，所以呢，这个现在姐妹也可以出来带领这个跟领袖行军类似的活动哈。我们今年第一个是9月份在加州。然后田老师啊，田老师，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一起爬过香山哈。但是在我印象中，田老师是这个很文弱的一个女生哈，所以我没有想到，就是她一听说我们有一群姐妹要在这个加州去是6天5个晚上，对不对？还是7天5个晚上？7天6个晚上，反正一周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一个活动哈，其中有几天时间是其实是背包徒步哈，然后还有在一起漂流啊等等，他就很愿意去参加，然后就感谢神啊，最后一个名额被他得到了，所以他9月份也会去参加。也许等田老师回来之后，让他自己分享一下他第一次参加这样活动的感受。所以我想说的是对姐妹一样适合啊，一样适合。
谢谢海军。就是你提到，就是我要参加姊妹行军的事情，但是非常不好意思，我要告诉你，就是我这次还是不能够参加。
是
对，
吗？
就是我自己发现呢，就是我的工作真的是太忙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而且我马上，我星期二就是要也是就是出差嘛，去南加州。我原来想的比较简单，把这个行军和我的出差结合起来，但是我发现就是没有办法结合，因为我觉得，不能够让我专心去工作，我会觉得是真的是很内疚。而且我现在在筹备一个就是真的一个新的事工，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要忠心吧。那我就是请神可以就是在未来给我开路。
好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在参加行军本身方面，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的体力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星期其实我自己每天都去 hiking。然后背包里边就是我是用秤称的，就是背包里边放了那个就是很重的书，对，所以我自己知道我的体力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参加这个行军跟我的服饰，在时间上就是精力上受影响，对，所以
OK，
我就对这个
好，那
是
你下次。
比较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会非常就是就是愿意去参加的，我是很喜欢在户外。以前其实我在北大就是读书和当老师的时候，别人都不知道我喜欢在户外学习的，不喜欢坐图书馆，图书馆里边空气非常的糟糕。现在我想就是说把时间留给参与的兄弟姐妹哈，我先就是再强调一下，有人想要就是讲座的投影，请你把你的电邮留在聊天室里边。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就是一些时间哈，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开麦呢，就来提问或者是来回应，来给予反馈。这里边聊天室里有人说来上海吧。这里边Sunny 和Amber 说他们会积极的参加，就是你们在上海可以自己组织啊。
对，Sunny 和 Amber 我都认识，她们都很热情的姐妹。
那是不是你可以给他们一些个指导，或者是说他们有没有可能就是来一趟美国参加姊妹行军？
盼望他们有机会。
对，这个桑尼提到了，给我们一些指导吧。你们有联系方式？对，就是也可以把他们跟姊妹行军的人联系一下，
没问
联
题，
系一下。
他们都有我的联系方式，他们可以。
下半年我们会带大学生去徒步，您可以开麦分享一点吗？这个桑尼姊妹。
哦，可以，可以，可以，谢谢，谢谢。我是听到吴校长在分享的时候特别兴奋哈，就是我们平时呢，也会每年会组织大学生徒步啊，户外的运动，但是我们就没有，像吴校长他们组织的这么就是有体系哈，有一些就是比较深入的内容在里面，所以很盼望可以，向吴校长可以请教，给我们一些指导，我们下半年就可以用起来。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啊，我们就是我跟着吴校长就在 Marvel 的操练里面认识的，从中有很多的收获。
非常感恩。
啊，谢谢谢谢。
就是，Amber 姊妹有什么分享吗？
好，我也想要分享一点回应，就是在吴校长他在讲他的经历的时候，
你愿意打开视频吗？
不是。对，对，吴校长在分享他的个人那个爬山，还有他的经历的时候，还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比如他提到了一个点，说，就是你在什么位置，然后你正在做什么。我想这个给很多人，还有我们会有一些好的一个方向，因为现在特别，我觉得特别，我在上海嘛，我们都很经历很多的迷茫或者不确定。然后虽然这疫情过了，可是，后面的后劲儿在发出来了，就很多的不稳定性，就显明出来了。所以他的分享那一句就是你在就上帝在让你在做什么事情，比如他在信主之前他在做了登山，但在之后信主之后他不断的在用他自己的经验和经历在做山前团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他的经历和经验给了我们一个直观，对，就我们可以自己在上海在思考，那什么选择，其实这个就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吧，指导。然后还有一个是刚刚也在我一边在听的时候听到说，马上也可以用姐妹也可以用他们的男生的这个山前团契，我觉得也特别好。因为之前我不知道这个男生是女生是不是可以用，但刚刚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了方向了。因为我和桑尼是带大学生，但是我想到的是我们会后面9月份会有一个姐妹的退休会，我觉得这个里面会加入这个部分，所以后面也想到可以请吴校长给一些指导。OK，这个就是我分享，谢谢。
谢谢 Amber 姊妹，谢
Amber，
谢 Sunny 姊妹。就是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回应分享的？
我看这有一弟兄也打开这个视频了，刘永
刘
昌，
永昌，对，我想跟你打个声招呼一下，我在微信加你朋友。
可以
对，
可以可以，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跑步，所以跑几个马拉松对，所以对你这个分享的话特别是。很欢迎你们来这边分享。然后我这边也有一个弟兄组，也是我们现在是周日早上组织学习时候去跑步。对，然后就是想说，这个 Marvel，我想在就是想一个，就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在门徒造就，有没有可能说用这个模式来吸引这些慕道友，让他们来。借着模式来认识我们怎么样这种弟兄的这种关系，这种之间的爱，来吸引他们来也来这个方式来信主。但我想，这个最主要是你这个 Marvel 是在你刚才讲是说在建立这个教会就是门徒啊，或是教会的这种秀，尤其在男性方面。
对，
对，所以说比如说在弟兄跟弟兄男性的那种慕道友来加入这个组织，来变成一种类似一种来就说耶稣说来就来看我们怎么生活，来生命碰生命的，让他们能够也受到被受到吸引来，然后借这个模式的机会也能够加入我们这样子。
对，我应该说这个，我刚才讲的提到的，我们山间团契现在做的户外活动至少有5个不同的类型哈， 这五个不同类型的话呢，它的要求其实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做的最简单的这个叫超级周六然后甚至包括这个 Marvel Man Weekend，这个的话呢，或者是退休会，有的时候教会邀请我们一起举办退休会，像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都可以参加基督徒弟兄或者是这个慕道友都可以参加，慕道友也欢迎来参加包括我们的父子营、妇女营哈。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求他是这个基督徒的男人、基督徒的弟兄才能够带着孩子过来参加。我们希望那些就说还是慕道友，甚至可能没有去过教会的父亲，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过来参加。然后他在那里边，他可以看见说我们基督徒的父亲是怎么看待这个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职分，做丈夫、做男人、做这个父亲的哈。那我想，可能唯一的我们对这个信仰的要求比较严格一点的，就是领袖行军，因为这个是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如果是一个就是说完全还没有认识主的话呢，可能他加入进来的话呢，就说这个气氛会不太一样哈。其他的大部分的活动，我想都是欢迎这个慕道友参加的。估摸我说的对吗？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活动是蛮属灵的环境，他可能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慕道友，比如说独处，我们会让他们有几个小时独处。如果他真的愿意去做的话，那就可以。但是很多人不能想象我们的挑战是那么全方位的，包括一些基督徒弟兄们，他们到了以后，他们觉得哇，我没想到是这么挑战我的。所以，要讲清楚是什么东西。
就是先 set 这个 expectation，然后他如果愿意参加的可以。像我们父子营、妇女营也是一样，虽然对他信仰没有要求，但是他一定知道说我们是基督徒办的活动，所以他不要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敬拜，他说，这个 it's not what I signed up for，对吧？
OK，好
对，
的，谢
您在
谢。
哪个城市？永昌地区。
我在那个芝加哥郊区叫 Naperville。
哦，OK，那
那边，
你那个 Quad City 教会近吗？
跨 city 到要开车大概2个半小时。
2个半小时，OK。我们
哎，
现
我
在
们
正
的
在跟他们
是
商量，
我们
可能会帮他们带他们一个叫 Mormon Weekend，所以你其实不太远，maybe 到时候你可以来参加。
，OK，哈哈哈哈，没问题，好的，
OK，感谢主。
谢谢，就是海军对刘弟兄的回应哈，还有其他人就是有问题吗？有回应吗？我是想把时间就是向大家开放多一些哈，就是我想把就是我自己有几点回应哈，但是我想放到最后，
我请问一下，因为我现在不好开麦，所以
可以，
呢，
可以理解。
我住在休斯顿苏格兰。那我想，因为我们这儿有当地也有一些，就是叫周六，他们就行军，让各个 trail 啊，各个地方啊，去一大堆男生女生也有美国人，也有中华人哈，在 trail 那里面，我倒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跟大家建立朋友关系。然后呢，但是基督徒很少，我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回事？其实我倒挺喜欢，就是走步啊，郊外。我不知道在唐城、苏格兰这边休斯顿有没有这种山前团契，这个分布。
我们非常期待有那个胡默还有Simon 他们去休斯顿服侍也好几次，但是我们那边也认识一些弟兄，也有弟兄们参加过我们的活动，但我们现在还在等待，就说有几个弟兄可以愿意出来，能够在当地的话呢带领这个当地的一些活动，还在等待这样的机会。胡默你说呢？
是的，其实苏格兰离休斯顿很近，有几个弟兄们住在苏格兰，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可以了解多一点。超级星期六还有 Marvel Man，对，我觉得他们要尝试周六的活动。
哦，那太好了，就是，其实要不然总是 这些慕道友有点浪费，或者他全是基督徒也有一些浪费，所以我觉得大家哈一起来当做一个 fellowship 是蛮好的。如果但是有没有也有的团体是就夫妻一起参加的，就不分男女了，夫妻这样的一起参加，你们有这样的团体吗？
对，像周六的活动，或者是有的时候退休会啊，这个夫妻都可以参加的
那就
啊。
不女了吗？
嗯，
不分男女吧？那样夫妻一起参加就不分。我看你刚才一直强调男生是男生，女生是女生，这是对的。
对，我是指有一些活动哈，比如说像我们领袖行军的话，那肯定是男性和男性在一起哈，主要是弟兄们。然后现在的话呢，有这个姐妹们在一起，那就不会是就说 mix gender 哈，那我上周分享的这个门徒建造，我们也是强调说是这个 single 就是同性哈，这个弟兄跟弟兄在一起，姐妹跟姐妹在一起啊，因为这种混合的话呢，教会其实都有了，这个团契的话呢，这个谁都可以参加，对你信仰的要求也没有，然后其实大家之间的这种互相问责的关系也是很难建立起来啊，所以我们是希望在这个在门徒建造的时候是分开性别的。
谢谢，谢谢，非常好。
对，我想澄清一下哈，就是刚才张姊妹提到的，其实是在美国哈，就是各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的那个就是 hiking club。对，这个是属于就是非基督徒的一个群体，对。还有人就是有问题和回应吗？如果没有哈，就是我在这里边回应两句。我想就是海军在开始分享的时候提到的那个9个原则哈，今天对他强调了那个习惯原则的时候，就是这个是应该是好像是他从一开始就分享了。那通过这种复习的话呢，他已经提到3次了哈。这个习我觉得这个习惯的原则非常重要，就是他提到是说不能够指望特会改变我们，就是需要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积累来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这个分享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教会或者是信徒没有办法就是成长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称为是说礼拜天基督徒，而且礼拜天就是能够坚持每个礼拜天去教会的话，好像是都是一个好基督徒的一个高标准了哈。就是美国是有统计的，很多基督徒是说你每星期去有多少比例，然后就是你每个月去2次教会有多少比例，每个月只去1次教会的有多少比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信仰是非常的缩水的。所以就是这个信仰，而且也是非常的肤浅的。那我就是觉得海军弟兄他这几次分享最宝贵的地方哈，我们这个虽然是这个是牧者团契哈，但是海军的分享呢是带出了一个就是自下而上的一个模式吧。因为我们讲这个是牧者团契的时候，我们在就是关怀这个牧者哈，就是服侍非常疲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就是光顾到哈，关心牧者的时候是从上到下，但是呢，就是凭信徒自己能够去成长这方面，我觉得其实是应该就是做这方面事情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也是教会一直都有很多的信仰上的巨婴的一个原因。就是凭信徒永远也不长大，然后到礼拜天去教会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是在属灵上是被喂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自己去从神那里边去真的是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直接向神去支取这个生命的粮，支取智慧，支取爱，支取这个行动哈。所以海军这个分享是习惯的这个原则的时候呢，这个是应该是针对平信徒讲，就是不能够指望特会。 那在美国的话呢，就是教会可能会搞退休会，参加这种一看见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几天，然后就是好像邻里的那个火挺旺的，但是呢，一回到教会之后，一回到这个正常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灵火就没了，又被这个世俗的生活就是套上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这里边有我们有牧者的话，你要关心这个羊群成长的话呢，就是需要我觉得把就是真的海军分享的，能够在教会里边传递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不能够指望单纯，不仅不能指望特会，也不能够单纯的指望就是礼拜天就是吃一顿饭哈，一星期其他时间都是饿的。对，这个是我给就是海军分享的一个第一个反馈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宝贵。第二个分享第二个反馈我想说哈，他强调自己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光登山了，没有怎么学习，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登山。这个从传统上来讲的话呢，可能他自己这样分享的时候都觉得是很亏欠，好像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一样哈。但是我在当时就是做老师的时候哈，就有一个看见，那我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学习是有不同的方式的。我们传统的学习就是在学校里边，就是坐在那里边，坐的时间越久的人，坐冷板凳坐得越长的人越是好学生。这个是其实是只是学习的方式之一哈，而且是真的是是用脑子哈比较多一些哈，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行动。动，但是就是登山这件事情上，海军他自己已经忘记了这个很多年前的事情哈。但是我的记忆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一跟我说去登山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是说，首先真的我是会觉得是非常震撼的一个事情，因为我知道就是说美国人很会冒险，很容易冒险。就是做很多事情，中国人觉得很傻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在登山这种事情上哈，中国人确实是普遍来讲，就是老百姓的心里边就会觉得可能这个是第一是危险的，中国人绝对不做；第二的话呢，好像就是真的是冒生命的那个危险。所以但是在当时的话呢，一个反应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是说，这个是会挑战他的生命，真的是会有生命危险。我不太清楚海军知不知道，2002年的时候，北大登山队15个人有5个是遇难的。
是啊，
当时我是在校园里边，真的是非常的沉痛，非常的悲痛的一件事情哈。所以登山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有风险的事情，可是就是说。这个从一个民族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真的是有人要冒这样的一个风险。我真的觉得是说，他登山在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一个举动哈，所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而且我觉得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他是说他没有好好学习，但是呢，我就非常的相信哈，他有了登山经历之后，他会把他登山经历当中所获得的一种就是非常宝贵的东西，他已经分享了。但是我当时所看见的，就是说对他生命潜力的一种挖掘，对他就是生命的一种就是超越性的一种挑战哈，就是看就是说。它的极限到底在哪里？我想就是说，如果就是有过那种亲身经历的人，可能去会了解，真的是挑战极限。我忘记了，我是真的是看了一个是关于登山的电影，好像名字就叫超越极限似的。我应该再回去看一下那个电影哈。那我想是说，就是说他有了这样的，通过这个登山的经历，挑战了自己，是全方位的一种挑战，就是他的生命极限。这个是他所付出的那种，就是所用的那种脑子哈，其实是不比那个就是课堂里边去学习，然后去考试获得高分，就是要差的。比那个就是对他的那个智商的那个挑战是全方位的哈，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就是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我相信是什么呢？他有过这个登山的经历，经历过一种极限的挑战之后，以后他的人生上，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就是你是婚姻上、家庭上、做父母上，还有他的工作上。后来他读 MBA 那个学习方面，就是也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他可以把他这个登山经历的那种就是全方位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挑战的一种极限的一种挖掘哈，然后就是转移到其他领域方面来。所以这方面的话呢，在他还没有去登山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要去登山的时候，我就已经是非常清楚这一点了。但是呢，我当时也就是意识到他的危险性，如果他的命没了，所有的这些也都没有了。所以我当时其实可能海军不记得了，我当时是跟他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是就是你要付的代价，你知不知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那种就是意义哈，对他一生的意义，对，这两个方面，最后一点我想要回应的就是说，他说这个他们的事工的负担呢是在建造男人，在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意义重大哈。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听过，就是说中国好像就是阴盛阳衰。还有就是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我姑姑家我有很多姐姐，我自己家就是我没有姐妹哈，我是有两个哥哥，就是没有其他的女生哈。那我姑姑家我有姐姐哈，我有六个姐姐，我两个姑姑家里边，我从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然后他们谈婚论嫁的时候，还有我周围的邻居比我年长的女孩子哈。他们都会告诉我，就是结婚是迫不得已。其实对他们对自己的结婚对象真的是，都是非常失望的。但是呢，这个面对社会压力，他们就选择进入婚姻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哈，其实是，人类的历史的话呢，很多方面都是还是男人在，就是在掌管这个世界哈。所以就是说，建造男人对家庭，对整个社会。然后对整个这个世界哈，就是这个人类的责任哈，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有神的心意的，而且就是说，神主耶稣是就是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人是有两性的，这个是神是没有这个，但是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在这方面我是相信，就是说在神面前。男女真的是平等的，但是在选择性别的时候呢，神是让他的这个就是独生子哈，是作为一个男生的形象来出现，就是主耶稣他是男性的形象哈。其实我不认为这个是神歧视女性哈，只是说他要有一个形象来出现的话，他不能是说好像两性都是哈，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性别。那这个性别的选择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是神是要让男人有担当的。可是我们今天的男人的话呢，我觉得是说，因为可能就是说没有神的原因，还有就是说可能男人的压力也是太大的话。就是好像没有成长似的，就是没有担当起这个责任，所以我对他们的这个就是负担哈，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那姊妹对姊妹有负担的话呢，那我们当中的姊妹的话呢，你可以去考虑就是开始这种就是姊妹的闪钱团契。在美国，现在有了，但是呢，我觉得好像教会一样，不一定是说有一个就够了，可以有很多个，就像有很多个教会一样，就会鼓励在座的，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始这样的一个团契。你对姊妹有负担，你就开始这样的一个团契；你对弟兄有负担，就有这样的一个团契。那大家的话呢，可以在一起，就是说来切磋这个经验哈。但是呢，是属于我们讲这个，就是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就是 thinking globally，然后就是我们就是 doing 的话呢，要就是 locally。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怎么翻译成这个，就是中文是说思考是全球的意识，有全球的一种胸怀哈。但是我们行动的时候呢，要跟本地的人，就是要面对面嘛，不能是我们这样视频没有办法去一起去爬山。对，视频有好的地方，我们可以交流，但是也有它的局限的地方。 这个是我的回应哈，所以我觉得就是海军的这个分享哈，三个分享，今天是最后一次哈，我觉得简单做一个小结的话呢，他就是他自己使用了这个词，就是他强调是一个草根的基督徒运动，就是我们不要指望就是说靠牧师喂养我就可以长大成人。就是每一个人，就是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每一个人做门徒，从门徒的话呢，再去带其他的人，再去这个成长。那属灵方面是这样子，然后就是登山方面的话呢，我想是，就是一个是挑战这个生命的极限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生命在运动的时候。这个是不仅仅是一个身体的运动，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我在进行锻炼身体的时候，对我的灵力、对我的心理健康也是非常就是有帮助的。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又回到了我们健康讲座的一个话题，所有方面的健康都是整体性的。每一个方面，我们灵里的健康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影响我们方方面面。那我们参加这个就是运动锻炼身体，还有就是爬山到户外去，所有的这些东西也都具有属灵的性质。就好像海军提到的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具有属灵素质的，属灵的这个性质的。我们不能够就是好像这个我们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受到这个工业化，会受到这种商业化、部门化的一个影响。就是工业化呢，就是生产车间，不同部门做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们人的生命是不能分割的，就是每一个方面都是真的是一体性的，就是相互影响。就好像我们人的一个身体哈，我缺了脚。就是我的手要做事情的时候呢，我的脚不能够把我带到一个地方使用我的手。那我们没有眼睛的时候呢，我们的手要做事情也会非常的麻烦。所以我们的身体器官是缺不了任何一个方面。但是就是我们整个的身体，从灵里边到关系，到跟神的关系，到跟人的关系，我们的就是职场的服饰，我们教会的服饰，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是我想在这里边要就是回应的。好，那我的回应呢就到这里边，还有其他人有什么要补充吗？是胡木在这儿，可以请胡木吗？胡木有在吗？
可以，好的，亲爱的上帝，我们谢谢我们有一个健康、有生命的身体，我们也希望，我们很想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特别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听到一个有生命的分享，这是有很多很多年的经历，在海军的。他的心里，你给他很多想法，然后他不是光想，他真的去做了，所以有你的祝福在里面。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又来到你面前，请你祝福我们的睡眠，还有我们的家庭关系，还有我们的情感健康，还有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成为有个人习惯的一些操练。一步一步的能够更好的、更真实的认识你，认识自己，还有去爱我们的邻舍，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有光明的人啊！谢谢耶稣，你的喜乐是真实的，在这个世界我们找不到真正的喜乐，但是在你里面有永远的喜乐。所以我们很想，追求在你里面的生命，谢谢主，你创造了山，你也创造了山谷啊，你也给我们很多挑战的机会，请帮助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所有的人，还有我们的收获奉耶稣名感谢你，阿门。
Amen。
谢谢胡教练，谢谢海军弟兄。那么大家就是再见哈，我们下个月见。